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请翻开圣经新约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上一次我们看14节到18节，我们讲到保罗在面对第二个问题，就是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我想我们人很看重公平不公平的问题，特别是无论是做老师、做父母或者做法官，我们常常被人挑战公平或不公平。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对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从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法老他硬心，圣经先预言他要硬心不肯顺服神，而到了出埃及记第八章，叙述法老自己就硬着心，第九章第九节才记载神怎么样的任凭他硬着心。而神任凭他硬着心是神自己的主权。所以从保罗所举出的这两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我们的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的灭亡则是由于我们的咎由自取。所以保罗为了神绝对的主权，他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个叫或者要任凭谁刚硬就任凭谁刚硬。在保罗看来，无论是摩西的蒙恩或者是法老的刚硬，推论到最后都是神主权的运作与许可。因为神不单单是全能者，他也是那位至高者。在我们这一切都极有限的时空里面，我们不能不承认，有关神的一切我们似乎无法完全掌握。所以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有这样的描述，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当保罗那个时代，那个镜子不像我们现在的镜子，我们现在的镜子是在玻璃后面涂了一层金属，所以照得非常清楚的。可是以前保罗那个时代，那个镜子是铜镜的，是模模糊糊的，是看不清楚的。换句话说，保罗用这个例子让我们说明，我们现在活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我们面对许多深奥的属灵的真理，面对一些的奥秘，我们有限的头脑实在不容易了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真的是很有限，甚至有一些道理我们实在不能够明白。但是到有一天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全知道了。有人问爱因斯坦的太太，你是否懂得你丈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他的回答很妙，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丈夫。这是多么美妙的回答。这个小故事也可以描述在这个深奥极大的真理的殿堂前面的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全然知道我们天父的那个主权的真理，但是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我们天父跟我们的关系是真实的，是活泼的，是我们天天可以经历的。我们今天继续要再来看第19节到29节，我们要来探讨第三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救恩既然完全是基于神的旨意，因为在第15节两次证实了这一点，而到了第18节又再度证实了两次，我们又不抗拒他的旨意，我们不会，我们也不能够这样子做。所以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得了他的旨意呢？换言之，做决定的是神，他要我们向他负责是否公平。保罗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三点的回应，全部都跟神的本性有关。这些问题所以产生，所以看来无法解答，主要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想法出了差错。第一，请看20节到21节。20节到21节，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 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神有摇匠弄泥的权柄。对于批评保罗的人，两个问题，保罗第一个回应是反问三个问题，全部都跟我们的身份有关。第一是，你这个人啊，你是谁？换句话说，我们是否知道自己是谁呢？还有，我们自以为和神有什么关系，以及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认为什么样才是一个合宜的态度呢？再者，三个反问都是强调人跟神、艺术品跟艺术家，以及一团泥跟塑造他的窑匠之间的鸿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既是如此，我们能够以为人真有资格向神强嘴吗？艺术品真有资格来质问艺术家为什么把它造成这个模样呢？而一个盆子真有资格来质问那个窑匠把同一团泥造成不同用处的器皿吗？我们必须要顾及保罗几个反问的旧约背景。转轮工作的窑匠是巴勒斯坦乡下常见的人物，好几个真理都用他制作的器皿来作为实例。比如像耶利米，他就从他重造做坏的器皿来观看窑匠的技巧跟决心。然而保罗心目当中着重的却不是这段经文，他是暗指以赛亚书的两处经文。第一段经文记载的神对以色列的激烈的控诉，你们把事情颠倒了，他们不但不把神当作神，更企图把角色互换，把窑匠变为器皿，把器皿变为窑匠。而第二处的经文，神像与造他的主来争论之物，宣告说祸灾，他不过是一块瓦片而已，但是却挑战窑匠，要他解释他所造的是什么。如此保罗所谴责的是什么呢？部分的解经家在这里自觉的尴尬，又有人斗胆的反对保罗的教训。陶德宣告说这是全书最弱的一环，但是我们必须要澄清一个分别，保罗责难的不是那些诚心发问的困惑人，而是那些想要与神争辩、要向神强嘴或者是反驳神话语的人。这种人所显示的是悖逆神的可憎的心态，拒绝把神当作神，不肯承认自己作为受造之物或罪人的真正地位。这种健忘的态度是不当有的，我们应该跟摩西一样保持距离，脱下鞋子承认所站的是圣地，甚至向神蒙上脸。同样的，我们又当和约伯一样以手捂口，承认我们所说的是我们不明白的，因而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灰中懊悔。约伯正确的鄙弃他所谓的安慰者的花言巧语，唇枪舌战之中他所要说的是对，他们所说的是错。约伯所犯的错误是在他胆敢与全能者争辩，想要控诉他，试图要纠正他。但这还不是全部的事实，因为人不是没有知觉的一团泥。这段经文是证明类比的辩证十分危险的案例之一。把人比作瓦器是强调我们跟神身份的悬殊，但是圣经另外有一组教训肯定我们跟神相像之处，而非两者的分别。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即使在堕落之前，我们依然持有这个虽然是扭曲但是仍然有神的形象。作为神形象的持有者，我们是有理智的，我们是能够负责的，我们是有道德观念的，有属灵层面的存有的，而且能够与神交谈的。神也鼓励我们探讨他的启示，提出问题，学习他的思想。结果在某些情况之下，神会命令在他面前面伏于地的圣经人物站起来，在接受神的使命之时悠然。换言之，在神面前正确的伏伏是谦卑承认他无限的伟大，而错误的伏伏则是在他面前匍匐于地，承认否认自己人的尊严跟责任。言归正传，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并非是要遏制诚信的问题，因为贯彻本书 甚至是本章的，他其实是不断的提出问题跟答案，他弄得永远哑口无言，是抗拒神的悖逆者，而不是迷惑的一个追求者。保罗在本段的重点是，正如窑匠有权把自己的泥塑造成用途各异的器具，神也有权同时按着自己的愤怒跟怜悯对待堕落的人类。这也是他在第十节到十八节的论点。有人说，这里所确认的主权是从神作为道德统治者而非创造主的角色所发出来的。圣经完全没有说过神有权创造罪人做惩罚之用，只是说他有权照自己所喜悦的来对待有罪的人，他有权赦免，他也有权惩罚他们。第二，我们看22节到23节。那你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使徒保罗继续的解释，神向一部分人施怜悯，并使其他人刚硬的自由，为什么？和他的正义完全没有冲突，证明神唯一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神当作神，不单要放弃一切直问他的健忘的想法，更要假定他一切的作为毫无例外都是合乎他的本性的，因为神永远是完全如一的，不会自相矛盾的。神决意依照他的本性来行事，也决定要人认识他的本性。彼此平行的22节到23节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个主题，这两节共有的一个字眼就是彰显。在22节描述那个神向那可怒的那个器皿显示他的愤怒跟全能，而在23节呢，则是向那蒙怜悯的器皿启示他的丰盛的荣耀。这两节经文的结构虽然是一样，但是两者之间却有值得留意的分别。首先，圣经说到神多多的忍耐宽容那可怒的器皿，不吝啬的使怒气临到行恶的人，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似乎是神忍耐延缓审判之日，不单单让机会之门多开一刻，而且也令他愤怒倾倒之时更加的可怕。法老实在是如此，今日我们等待主来的时候处境也是一样。其次，保罗以神早预备要得荣耀，在23节英文的圣经它是一个主动的语态来形容神怜悯的对象，但是对他愤怒的对象却只说是预备遭毁灭，这是被动的语态，意思是他们已经恶贯满盈，但却没有说明是谁预备他们的。神分明不会预备任何人灭亡，这些人多行不义，岂非是预备自己遭毁灭吗？第22节到23节之间还有第三样的分别，两者虽然相辅相成，在英文的新国际本把23节把它译成第22节的从属句，似乎也是正确的做法。那你说，假若神选择要显明他的愤怒，多多忍耐他愤怒的对象又怎么样呢？假若他这样做是要彰显他丰盛的荣耀又怎么样呢？在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则把那个又这个字把两节相连为一，这双重的问话暗示这正是神所做的，他向愤怒的对象显明他愤怒的目标，是向他怜悯的对象彰显他的荣耀。神所要揭示的最主要的是他丰盛的荣耀，在他愤怒的阴沉背景衬托之下，他恩典的荣耀更显得灿烂。荣耀当然是蒙救赎之人至终结局的简称，神的华美要向他们，并在他们前面来显明，在他们的里面来显明，他们先要得到改变，接着天地也都将要改变。在18节以怜悯跟使刚硬来概括两样神的作为，如今追溯到他的本性，他行这些事的原因是由于他的本性。神为什么预先准备某些人得荣耀，但容许其他人预备自己遭毁灭呢？这个最大的奥秘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两者却都是神的启示。 这个最大的奥秘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两者却都是神的启示，使人知道他的忍耐跟审判的怒气，以及最重要的就是神救恩所显的荣耀跟怜悯。第三，对于在19节那里所说的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这句问话，保罗第三个解释是神早已借着圣经预先宣告这一些事情，这是保罗在24节到29节所要说明的。保罗在神怜悯的对象，他早预备要得荣耀的人当中包括了我们，即他跟他的读者，他们是被神所招的，他们不但是从犹太人中被招，也是从外邦人中被招，因为神对待外邦人跟犹太人的方法也是他拣选人的旨意的另外一个证据。旧约也清楚的预言，保罗在第25节到26节引用何西阿书两段的经文来解释神收纳外邦人的这件事情令人以为奇怪的事，然后又在27到29节引述以赛亚书两段经文解释了另外一件同样令人引以为奇的事，神将犹太人减缩到只剩下余数。我们看何西阿跟淫妇割灭的婚姻，以及名字象征神对北国的审判的三个儿女，是何西阿书经文的背景。神要他们把两个女儿起名叫罗路哈玛，这个罗路哈玛就是不蒙爱的意思，因为他说到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的家。他又要他们把第三子起名叫做罗阿米，这个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此神说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可是神又继续的应许，他会将这些孩子的名字所包含的所弃处境这种扭转过来，这就是保罗所引的经文，在25节26节保罗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要明白保罗怎么样处理这些经文，首先要记得按照新约旧约预言经常有三重的应验。第一重应验是直接照着字面，或者说是应验在以色列史上面，而第二重则是中间而属灵的，就是应验在基督跟教会上的。第三重则是终极而永恒的，就是应验在降临的神的国度当中，圣殿的重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这里预言的形式则是神应许他会施怜悯，推翻看来无望的定局，再爱先前称为不蒙爱的人，再欢迎他从前说是不受欢迎的民。这预言直接而按照字面的应验是应验在主前八世纪的以色列上，他神因着他们背道而审判弃绝他们，但是却应用将来的和好以及复兴。然而神却向使徒保罗显示这个应许在福音上有进一步的应验，那就是他收纳了外邦人。保罗说从前他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他又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使徒彼得又同样的将何西阿书的预言应用在外邦人身上，他们因神的怜悯得蒙收纳，命运得以奇妙的扭转，外人如今欢迎内进，异乡人成了公民，陌路者变成家庭的一份子。保罗从何西阿书转移到以赛亚书，从外邦人蒙收纳转到以色列人除余数以外竟被排除，两段以赛亚书经文的背景也和主前八世纪全国性的被盗有关，只是所描述的国家是南国犹大，犯罪的国民离弃了耶和华，因而受到亚述入侵的审判，以致地主荒凉，只有少数人脱逃。但是神也继续应许亚述会因为高傲自大而受到神的惩罚，并且 有相信的余数归向神。以赛亚儿子的名字是这样应许的象征。施雅雅述的意思就是余数必归回的意思。在27节到29节，以赛亚指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所说过的，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两段经文的重要性都在多数跟少数之间的对比。第27节形容以色列人数目多如海沙，这是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之后神对他的应许。这应许还有一个象征，他们人数会多如天上的星。然而再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无数的以色列人之中得救的只是一个余数。以色列之中的以色列，同样的在29节，索多玛、俄摩拉被毁之时，逃出去的也只有寥寥的几个人，实际上也只有罗德跟他的两个儿女而已。保罗将何西阿书跟以赛亚书的经文放在一起，就为他所见提供了旧约的证据。他写说，神不但从犹太人中呼召我们，更从外邦人中呼召。因此在神的新群体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有一种基本上的一体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保罗也知觉到，在得赎的群体当中，外邦人参与的人数与犹太人相比多得失去了平衡。正如何西阿所预言的，无数先前没有权利的外邦人，如今受到神的欢迎，成为了神的子民。但是又正如以赛亚书所预言的，犹太人的参与只是全国人口的余数，少得以色列说不上是被收纳，只能说是被排除的，又不能算是被接纳，只能够算是被丢弃的。耶稣基督曾经说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这个所预言的其实也是这一种的情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很真切的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原本在上帝的面前拥有很好的地位，他们也享有许多的福分，但是很可惜的，他们并没有信心与神所给他们恩而相称。而保罗面对犹太人对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质问，保罗引用了具有旧约的经文，无论是出埃及记，无论是何西阿书、以赛亚书，他再再的都在那里解释上帝的旨意，他在那里解释上帝的主权。上帝的确有他的主权，不过上帝的主权却不否认人对自己选择应该负上的责任。而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蒙神的恩典，但是他们因着不信，仍然因着神的怜悯，但是只有剩下的余数会继续的留在神的面前。我想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可以深深的得着警惕，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让我们谨守神所给我们的恩典。